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能够和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我是多多，今晚在节目中为你安排的就是生命的故事，要陪伴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要邀请你聆听的是梁善居的生命故事。梁善居从小他就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孩子，由于他的生日与国父孙中山先生同日，所以他的父亲就鼓励他要立定心志，跟国父一样做一个有用有能力的人。也因此梁善居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他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让父母亲以他为荣。可是却没有想到，到了高三这一年，他竟然在不知所以然的情况之下非常抗拒念书。对他来说，这是令他非常痛苦的事情，甚至痛苦到让他想尽办法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历程呢？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梁善居的生命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分享这样一个见证啊！我自己从小的时候呢，我自己的功课非常的突出，不止功课好啦，大家都认为我在运动方面也非常的突出，所以在同学的眼中啊，我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学生啊。我自己对自己有相当的期望，我一直期望说将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一直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父亲就跟我说，你知道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吗？我想了一下说，我知道啊，是11月12号，这是国父诞辰，你的生日就跟国父同一天，你要跟他一样伟大啊！所以一直就很努力来读书，非常的用功，一直到初中高中，在学校里面成绩一直都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一直觉得啊，虽然大家都羡慕我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学生，常常觉得我很不快乐。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自己的理想非常的高，所以我考试啊，只要有一点点考得不好，我就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我经常处在一种对自己非常不满意的状态。我想这个情况啊，跟现在一般人的情况可能不是很一样。我是一个自我鞭策非常强的一个人，我选定一个目标，我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就鞭策自己，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不能输人家。我想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可能要谈到高三啊，从高二升上高三这一段很短暂的啊一个期间，就是刚刚升上高三的时候。那通常啊，我在读书的时候啊，老师平常上课教书的东西啊，老师教完了之后，我通常可以吸收到70%到80%。可能因为我太用功的关系，我每天晚上啊，从高二的时候每天晚上读到2-3点。然后呢，就是在我记得高三的上高三的时候，为了要使我的联考考得好，就到大学就买大学的那个微积分，大学的生化。我一直很希望说我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解答高中联考的题目，可见的我对自己是多么大的一个鞭策啊！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然后没有很好的休息，整天呢都是承受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之下。然后一直到高三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啊，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记得他讲的一个是数学收敛发散这样一个东西，可能我非常的疲倦，我就听不太下去。我觉得说 很奇怪，我今天怎么都听不下去了。接下来就开始很紧张，就觉得是不是我有出了什么问题。那我想可能是一天就好了，但没想到第二天也是这种状态了，所以我开始非常的紧张，我觉得我可能出了问题。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不只是上课精神不太好，连带来我回去的时候，我开始精神也产生变化，我整个人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啊，整个精神状态就非常的 depressed， 就是非常的忧郁。那因为越忧郁的话，然后上课越听不下去，然后成绩就开始产生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状况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高三的时候是大家每天读书的时候，我正好相反，我是每天都读不下书。那演变到最后啊，我看到书本我就很害怕，看到那个老师黑板上写的东西我也很害怕，那甚至到一个地步啦，我看到灯光我就害怕。所以我几乎在是一种好像一种精神极端恶劣，或者是说精神崩溃的状态。我整个人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有些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心里很沮丧，我甚至不想回家，因为我一直是父母亲引以为傲的一个孩子哈。因为我家里面我最会读书，所以我爸爸刚发现我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也以为大概是几天的事情，没有想到一个月两个月下去以后，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我爸爸妈妈啦，他说因为是一个佛教的家庭，可以说是传统宗教的家庭呢，所以我妈妈就带我到各个庙里面去拜啊，还认识城隍爷啊，当做干爸爸。那有时候跑到庙里去啊，正好这个和尚在那边，不知道是做法还是什么，很多人围在那个地方摇来摇去的哈。那我妈就说，你要站在这个柱子，这个中间这个柱子的后面，你越接近他的话，你的福气越大，你的问题就会好转啊。结果我还是一样，我情况都没有改进。那后来我妈妈我爸爸也带我到算命的那个地方去，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运改一下，但是还是一样，所以整个情况都没有改变。是想说是不是我脑波出了问题，我脑筋脑神经出了状况，所以呢他就带我到疗养院去检查脑波。那结果检查结果我一切正常，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办法了解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知道我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精神越来越沮丧。当那个疗养院的医生说我没问题的时候，我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好像说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知道我的问题，所以我就很难过。那这个时候呢，在这种精神状况之下，我第一个想到说，既然大家都没办法，我又没有办法面对说从一个第一名的学生变成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甚至大学可能考不上，因为那个时候我考试都不想考，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如果我一切正常的话，台大医科一定考得上。所以没有想到说这样一个处在高峰的一种状态之下，在几个月之间就变成非常非常非常谷底啊。所以我第一个想到说，既然没有人能够来解决我的问题，我很自然就想到死亡。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忍受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想到死亡。对，我想这个自杀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跟举动啊，是在高三一整年啊。那别人一直在努力读书，我一直天天想自杀。那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就在晚上的时候，我书也读不下，我越想越生气，我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上苍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好啊，弄到这样一个地步，连书都读不下。所以那天晚上我觉得越想越不对劲，我就跑到我们家的浴室，那我就把那个绳子就挂在那个我们浴室上面的铁窗上面，有一个横杆，我就把它挂在上面，然后我就站在那个洗手槽啊，站上去，脸就面对那个绳子，然后就在想说我现在就要挂上去了，我挂上去大概我就完了。然后对于这一生啊，大概将近20年，我就觉得回想我这一生，我就很感慨，怎么这么优秀的学生竟然变到这样一个地步，竟然要了结生命。这时候我就准备要上吊，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就跑出来了。这个念头是什么呢？就让我想到说，如果我死了，我会到哪里去？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出来。然后突然有一个画面，就是电视上有那种冤死鬼，然后心里想说，难道死的就是变成这样吗？我不知道我死后往哪里去。第二个使得我没有办法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我爸妈都非常的爱我。那我们家是开杂货店的，那我妈妈大概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炒菜啊，要卖东西这样子。 我妈妈如果早上四五点钟看到我挂在那个地方，我想我妈妈一定非常的伤心。所以我站上去想了很久，第一个我不知道我死后往哪里去，第一个想到我爱我的父母亲，我坐不下去，那我就坐下来。那因为我每次回到现实生活里面，我就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每次想到的时候我就走上去，我这样来来回回当走了一二十趟。那后来我想说啊，我实在没有勇气，连死亡都不敢去面对，我觉得我很懦弱，我想换一个方法。那我想说我吃安眠药，我吃安眠最好了，所以我想去买安眠药。但是因为我家是开杂货店啊，那店里面的西药行老板都认识我，老板一定不卖我，所以我就特别跑到我们那个左营啊，我们从南子到左营大概骑脚踏车要二三十分钟，我就骑个脚踏车啊跑到左营啊，去到一个西药房啊，去跟老板说买那个安眠药。这个老板一看到我的脸色啊，就说这个都已经卖完了。我想说你不卖我没关系，我隔壁还有一家，那边有两家，我又跑到隔壁那一家问同样的问题，相同的答案啊。我那天我记得我那时候骑脚踏车回来的时候心里很沮丧，我有点想安眠药，买个安眠药都不卖我，我就很难过就回来了。但是每天又要碰到相同的问题，所以我再三的在思想说还有什么样更好的方法。那我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我都没有做成啊。后来有一次，那时候已经快要到下学期了，听到一个朋友说，哎，听说吃那个薄荷啊，那个薄荷是在以前的薄荷是用木头做的，卷起来的，上面有锡箔纸，长长的那种薄荷。他说薄荷吃多了，听说会死掉。他不是教我怎么死啊，而是在无意中提到这件事情。那我听得好高兴啊，薄荷吃起来好，非常的清爽，然后又能够爽死了，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那我想说我到西药房买这个薄荷，一定没有人想到我拿来这样整个吃下去的，所以应该没问题。我就去西药房买那个薄荷。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呢，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梁善居的生命故事。从非常想念书到无法念书，从名列前茅的成绩到很可能自己不能考上大学，这非常大的挫折感让向来就很优秀的梁善居无法承受这个痛苦。他想到要自杀，却又不知道死后自己会往哪里去。可是回到现实的世界，他又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究竟想要自杀的梁善居会如何走出来呢？在明天的节目中，多多也邀请你继续聆听梁善居的生命故事，希望你不要错过他的分享。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上帝眷顾保守每一位好朋友，我们就明天节目当中再相会。